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我们接通了在悉尼的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刘江，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关于圣诞节收受礼物的问题，现在又是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了。
是的，在悉尼的一个市政厅呢，他们在圣诞节不久之前是发布了一个叫做禁令啊，一个 ban，就是写信给家长们说，你们不可以给这个child care 和这个就是托儿所和学前教育的老师去送那些传统的圣诞礼物，它叫 traditional Christmas gift。那意思呢，就是说，而且里面呢还建议说，你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手绘啊，或者是写一张这个卡片呐，或者是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啊，这样送给老师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你如果是送一些相对来讲比较贵重的礼物，比如说你送现金或者是送这个现金卡、购物卡等等，这样的话呢，老师如果接受的话，就会违反他们的员工行为守则。这个文件一出来之后呢，就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其中一个看法呢，就觉得说这个市政厅呢是在对传统的圣诞节礼物去做一个政治正确的攻击。其实呢，这个市政厅它是在悉尼内西区的一个市政厅，因为前不久呢，悉尼有一些市政厅呢是合并在了一起，那悉尼内西区的这个市政厅呢就把原来的另外两个这个市政厅一起合并到了一起，因此呢，这个市政厅的一位官员就说，他们之所以在圣诞节前向家长发了这么一封信呢，是希望说三个市政厅合在一起之后，原来那两个市政厅的工作人员也能够符合他们整个统一的这种员工的行为守则。那其实呢，家长和送礼物的人呢，其实可以使用他们的常识，就是说，如果你送过于贵重的礼物给老师的话，确实会让老师就是违反这个行为准则。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是超过50元以上的礼物，其实本来按照他们的规定就是要做一些申报的。所以呢，如果你运用常识的话，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引起那么大的恐慌。可是呢，有一位就是被合并过来的前市政厅的一位市长呢，他就说，其实呢，市政府应该把他们的精力放在别的地方，而不是盯着这些老师到底是收了什么样的礼物不放。其实呢，家长们应该是有机会、有自由可以选择他们送什么样的礼物，来对辛苦了一年的老师表达他们的感谢。所以呢，这个话题呢还是引起了一番小小的争论的。
那这样的一个内西区，它的主要的居民都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构成的呢？
其实呢，在内西区的话呢，还有蛮多的穆斯林的信徒比如说有很多来自这个黎巴嫩啊、中东啊等等的移民。所以呢，这个区域的这个圣诞节在今年呢也有一个小小的事件引发了争议，那就是在这个悉尼内西区的有一些购物中心，他就说他今年没有摆放那个耶稣的图画啊，或者是塑像啊等等这样的标志，是因为他们不想让穆斯林觉得他们受到侵犯。那这样的一个言论呢，就引起了穆斯林社区的一个反弹。有一位来自黎巴嫩背景的，同时呢也是穆斯林社区的领导人的一位女士呢，她就说，其实呢，她希望说过圣诞节的孩子们可以跟过他们这个穆斯林节日的孩子们一样的快乐，一样的享受这个节日。而且呢，她还把她带她自己的孩子在购物中心，在圣诞老人的雕像前面去照相的这些照片登到了每日电讯报上面，因为他就是想跟大家说，其实呢，作为一个穆斯林背景的人，他们也是非常尊重和享受圣诞节的这样一个节日的，所以没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特别的姿态和言论来激化就是大家之间的矛盾。
那到了夏季了，实际上这个游泳安全的问题呢，我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节目里边提到哈，但是非常不幸还是不断的有惨剧发生。
是的，在悉尼西南区呢，不久前就有一位是20几个月大的婴儿，他就在自家后院的游泳池里面淹死了啊！当时呢，他是沉到了游泳池的池底，被救上来了以后呢，现场也有邻居就是帮他做了紧急救护，但是呢，当他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之后呢，很快就是死亡了。那么在这一周呢，又有一个在悉尼西北区的一个家庭呢遭受了悲剧。一对也是20几个月大的双胞胎，一男一女呢，是突然被发现说在游泳池的池底，那么当被捞上来之后呢，所有的邻居都跑过来帮忙，有的邻居呢就是不断地帮他们做急救，直到救护车到来，而且还有直升飞机，救护直升飞机呢是停到了附近的公园，随时待命把他们送到这个儿童医院。可是呢，在送到医院之后呢，这一对双胞胎还是处于非常严重的状态当中，还是昏迷不醒的。现在呢，这个状况呢也非常的令人悲哀，所有的邻居呢都觉得很伤心又很意外，因为呢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大家庭，这两对双胞胎上面呢还有4个兄弟姐妹，然后父母呢平常也是很爱自己的孩子。警察呢现在是在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可是当警察去到他们家的后院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游泳池的栏杆啊等等都是按照标准来围好的，所以现在也不知道这对双胞胎是怎么会掉到游泳池的水底里面去，然后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这个事情呢现在警察还在调查当中，因此呢在出现了这样的悲剧之后呢，警察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除了就是你的游泳池要按照标准有一些栏杆之外，你还要定期的检查，然后真的还是要非常非常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因为在悉尼呢最近的一两周这个天气情况啊真的是很戏剧化的，就是今天呢可能是28度30几度，然后第二天呢可能呢最低温度就只有10几度了，所以呢在非常酷热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要去水里面泡一泡，去游泳，去享受一下清凉。可是呢如果稍不注意的话，特别是对于一些婴幼儿来说，那么就会造成这种致命的危险。
那不仅仅是孩子，包括成人在内，也不仅仅是在自己家后院的游泳池，也包括去海滨浴场啊的地方游泳的时候，那这个安全问题真的是每一年都会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而且每一年不管怎么样强调，总还会有意外发生哈。那真的是希望大家，特别是当家长的，要格外的警惕。
那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在今年圣诞节的当天，天气预报是说悉尼的天气呢是晴好的啊，最高气温呢是28摄氏度。那刚才我为什么说在悉尼呢有点特别，就是悉尼的西区它的温度通常是要比其他的区高的，因为西区是属于比较内陆的地方，所以呢很多家庭它的后院呢它就会有游泳池啊。比如说周日的这一天呢，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但是呢西区就是33摄氏度，所以呢在享受好天气的同时，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
那么在圣诞节新年假期期间，特别特别的希望大家都格外的小心。那么说到运动呢，特别是孩子们的运动啊，还有一件事也是挺让人关注的。
最近呢，澳大利亚运动委员会叫做 OSPLAY 就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呢就发现说，只有2%的澳大利亚孩子呢是在校园生活以外还保持比较积极的运动习惯，就每天都会在户外运动，只有2%哦。所以呢这个数字呢也是引起了，比如说包括联邦体育部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这份调查报告呢也是由联邦体育部的部长苏珊雷他非常官方的公布的哈，也希望说引起家长也好学校也好的注意，让大家呢更多的让自己的孩子呢多去户外运动。 那当然这份报告呢也是指出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就比如说现在成年人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呢可能接送孩子去户外运动的这个安排呢就会相对的被省略掉。还有呢就是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些这个校外时间的运动都是有很多家长当志愿者的来当教练啊，或者说来训练这些孩子们，或者说看着他们，所以呢现在这个志愿者也是越来越稀缺了啊。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就是说在一些体育运动当中，比如说有出现一些贪污啊、歧视啊，还有这个运动员的工资好像也不是很高啊，然后政府的拨款也越来越少啊等等，这样的这个负面新闻的影响也令到大家呢觉得说好像去花大量的时间去追求体育运动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当然就还有这个财政方面的问题了，如果你要经常去参加这种校外的组织好的这种运动项目的话，那可能呢是要付出一些这个金钱，所以呢这方面的原因呢也导致很多孩子这个户外运动的时间呢是越来越少。甚至说到这个时间的问题，8到14岁的孩子呢都觉得好像他每天都很忙，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这些户外运动。那很忙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娱乐的方式，就不仅仅是运动可以让你去释放你的活力，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使用这个电子设备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哈。所以呢也让孩子们好像对运动呢就没有以前那么热衷了。
这实际上呢会在将来给孩子们的健康，甚至说的严重点哈，给这个人类的健康都会带来某种影响，很可能是非常消极的影响。
你确实是提出了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澳大利亚的孩子的这种肥胖症啊，还有糖尿病的发病率也算是相当高的，所以呢这些跟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是未来就是孩子少去户外运动所造成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呢这个 Osplay 呢现在呢是会定期的来对澳大利亚孩子的运动习惯来做一些调查，找到这个大家的运动习惯还有减少户外运动的原因，然后呢希望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现状。
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家长来讲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责任，有这方面的需求，就是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到户外去玩，陪他们玩，不管是骑骑车呀、跑跑步啊、打打球啊，想方设法的要把他们的兴趣呢更多的引导到户外哈，不是直指仅仅停留在手机或者是 iPad 的这个屏幕上，这样的话可能不仅仅会给孩子的健康带来好处，也会为亲子关系的改善呢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谢谢刘江。